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首先请听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黑龙江哈尔滨市香坊区多名法轮功学员2020年4月7日8日两天用手机讲真相时被恶人定位后绑架并异地关押。现已知被绑架的法轮功学员有唐竹英、蔡秀英、朱明迪、李艳清、焦其华、赵丽华、霍小辉、丁燕、郎宝华。这些学员被劫持至大庆市所属的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太康县看守所非法关押。
湖北省枣阳市法轮功学员康俊峰2019年4月10日被绑架，据说已被非法判刑两年半，现被非法关押在武汉女子监狱。他的儿子儿媳长期遭监控，孙辈生活在恐惧中，受到极大伤害。
重庆市渝北区75岁的法轮功学员邓丽萍现在被非法关押在南岸区看守所，已被关押了近一年的时间，看守所不让家属见人。邓丽萍因讲法轮功真相曾多次遭受中共当局迫害，2016年5月中旬被绑架非法判刑三年，在重庆永川监狱、渝都监狱遭受迫害。
安徽合肥市法轮功女学员翟亚楠2020年5月26日遭合肥市蜀山区法院非法远程庭审，律师依法做了有理有据的无罪辩护。翟亚楠64岁，在1999年7月迫害发生后，曾经沿着京九铁路步行24天去北京上访，2018年10月发放真相资料，被蜀山区井冈派出所警察绑架，被非法关押于合肥女子看守所。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消息。剥夺感恩的权利，四川泸县警察绑架多名法轮功学员。2020年农历4月初八、4月30日，四川泸县奇峰镇法轮功学员易群仁、汪显树等九人在一个家庭中一起读书学法，交流修炼心得，庆贺法轮功师尊的生日，表达感恩。上午11点，九位法轮功学员在回家的路上被泸县国保、奇峰镇派出所警察及泸县国保调来的其他派出所警察与武警绑架。大小警车十多个警察和穿迷彩服的武警在公路上拦截法轮功学员，有警察还持枪喝令法轮功学员站住，说不站住就开枪。法轮功学员都说，我们不是坏人，没做坏事，法轮功师父给了我们身心的健康，小聚一起祝贺师尊的生日，仅为表达对师父的感恩。四位法轮功学员被劫持到泸县公安局，五位被关在奇峰派出所，九位法轮功学员均遭到通夜审问，其中一位是85岁的老太太，现在已知有六位法轮功学员放回，一人取保回家，二人被非法刑事拘留，目前还被非法关押在泸州市纳西看守所。深夜里，85岁的殷明慧老人在奇峰派出所被审讯，老太太说，你们抓来的人哪个不是修炼法轮功的受益者，如我患有肝囊肿，两叶肝子布满了大如鸡蛋、小如鸽蛋、胡豆粒一样的囊肿，肝脏肿大半吨都困难，动了两次手术，一次取出一碗多水，第二次手术差点死在手术台上，医生说没得办法的，囊肿再出现就再动手术，但我知道如果再动手术我真的就要丢命了。我还患有胆结石、胆囊肿，胆结石通过机器碎掉，但是囊肿还在。1997年幸亏我练了法轮功，肝囊肿好了，胆囊肿也好了，20年来从未复发。我手里有患病前后医院的诊断资料，每次社区警察来上门看望，我都请他们看一看医院的诊断书，他们虽然不看，但还是相信我说的是真的。 我的身体状况众人都是看得见的，现在我这个85岁的老人到成都看儿子看孙子，可以一个人上车下车，利利索索的来来去去。办案人询问完后记录些什么，没让老太太看，也没读给老太太听，就拉着老太太的手盖手印签字。老太太要求多印一份记录带回家看，如果有不符合的地方好来找她。办案人不允，老太太就正告办案人，这些签字手印都不作数，不作数。整个夜晚没人给这位85岁的老太太安排地方休息，直到凌晨5点才和其他几个遭到通夜审讯的法轮功学员一起回家。这几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搜身，身上的真相币被搜走，聚会在那家的房主人也被非法抄家，警察抢走了房主人的个人财产、大法书籍等。
长春市十多位法轮功学员被构陷到梨树县法院。吉林省长春地区30余名法轮功学员2019年8月15日被四平梨树警察非法抓捕，22人被非法批捕，至少有15人现在仍然被非法关押在四平市看守所。他们所有人被诬陷为一个案子，虽然梨树县检察院多次退卷，构陷案现在已到梨树县法院。2019年8月15日，四平市公安局、梨树县公安局出动约几百警力，在长春市开始了对法轮功学员及其家属的绑架。据悉，该案被吉林省公安厅申报为不都案件，由梨树县国保大队大队长王明山、教导员张喜坤具体策划实施，手段是长期电话、网络监控及跟踪。四平市公安局长亲自参与，并当作是政治任务，论功行赏。参与绑架法轮功学员的警察被记分奖励，抓捕法轮功学员记10分，抓捕非法轮功学员的家属记1分。鼓动不明真相的警察和社区人员在无知中作恶。
赵乐际训斥地方官，610改头换面，但依然存在。610办公室是1999年6月江泽民集团为迫害法轮功而专门成立的类似盖世太保组织，迫于国际谴责的压力，中共对外宣称该组织已经解散。然而近期中共中央现任常委、纪委书记、原中组部长赵乐际到某省某市搞调研时，却直截了当地提出要听当地610的工作汇报，并称610被撤并不独立存在是为了搪塞西方社会反华势力，党的官员不能相信。近期赵乐际以调研名义带了一帮人到某省某市，因赵乐际是中央纪委书记，该市党委书记、纪委书记准备了汇报材料，在市委书记的开场白和市纪委书记的重点工作汇报之后，却直接提出要听当地610的工作汇报。闻听此言，与会的地方官员们感到不解，610不是与政法委、公安部门撤并了吗？不挂牌、不独立行使职权吗？有的人甚至开始窃窃私语。据消息人士介绍，看到当地官员反映，赵乐际当场面露怒色，对地方官员发表了一通训诫：我这个纪委书记就会抓廉政建设，抓几个人处理几个，其他就不管了，哪有这么简单？你们要知道，维护党的统一领导、维护核心地位是纪委重中之重的工作。在座的各位，你们不会不知道，很快就到了党的100周年了，要大庆的。我们内外有别，谁也不要对外说，610是撤并了，不独立存在了，那是搪塞西方社会反华势力的，什么人权自由，闹嚷得不可开交，你们怎么就相信了呢？你们看看，法轮功还在，事还在呀，工作要抓紧，事情还要办好的。至于合并到哪个部门并不重要，关键是实实在在的办事，那种国内外闹得沸沸扬扬的怎么去大庆？100年实在是不容易，要大庆，要大庆的，法轮功的问题今后纪委也要管的。据海外媒体报道，赵乐际后期的升迁是得益于江泽民和曾庆红的安排。本届中共常委中，除了赵乐际之外，还包括早年被江泽民和曾庆红从上海安排到中央， 后来成为所谓三代国师的王沪宁，以及被称为江泽民上海护院的韩正。严正声明，严正声明是在中共高压迫害下曾经写过不练功保证的法轮功学员，现在宣布重新修炼的声明。本周244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世人觉醒，本周179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暗夜中的灯箱，武汉来稿。往年异常热闹繁华的武汉城，因突然降临中共病毒，很多很多的人染疫死亡，人们惊恐万状。今年除夕封城，封村、封路、封小区、封户，各家关门闭户，交通停运，店铺关门，大街小巷空无一人，人们为自己的生存和生活而焦急担忧，甚至胆战心惊，偌大个城市陷入危机。夜幕降临，我因久困家中，到街上走动一下，想缓解一下因恐惧而带来的压力。到街上一看，更觉紧张，平时喧嚣的街上竟然空荡荡，没有一人。我朝前方望去，看到了那个熟悉的灯箱，发出柔和的光，它告诉我，那家我经常光顾的小型超市还在营业。我快步来到这家商店，那柔和的灯光，那熟悉的笑脸，我顿感温暖，紧张的心情一下消失了，心情轻松了。这么大的瘟疫，他们还在为这里的居民服务解忧，我知道他们是法轮功学员，敬佩之心油然而生。这之后，我经常去这家商店，听到有的顾客在购买东西时说，我知道你们是练法轮功的，相信你们才来这里买东西。营业员叮嘱他们，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可保平安。顾客都连声回答，记住了，记住了，谢谢。还有的顾客到这家商店里一看，说，啊，这里什么都有卖的，我们放心了，我们有救了。还有的顾客一进商店就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今夜，我又路过那条街，又看到那个熟悉的灯箱，我走过后，忍不住回头一望，那灯箱散发出的柔和的灯光，营业员善良慈祥的面容浮在脑海中，那里有温暖人心的希望。
当年知青明真相，传真相。黑龙江来稿，2020年5月10日，一位外省当年的知青朋友打来电话说，我知道你很忙，每天给世人讲法轮功真相，平日不打扰你，但今天我必须给你打这个电话，我知道还有两天就是513世界法轮大法日了，借助这个节日之际，我得赶快表达自己的心意，恳请你一件事，我给你转过去500元钱，表达我的一点心意，广传真相，救度世人，揭露中共邪党。事情是这样的，2016年夏季，一位当年的知青方明女士来到黑龙江佳木斯市的一个县区，与一位也是当年的知青，现今已修炼法轮功多年的朋友相聚，他们分外高兴。法轮功学员送给他一个 U 盘，内容有一、法轮大法红传世界；二、清华北大学子的人生经历；三、共产党的真面目；四、见证大法的神奇等诸多真相。方明女士电话中说，回家后我看了你给我的 U 盘，里面的全部真相内容我都看了，我被大法弟子坚韧不屈的精神所感动，大法弟子的精神真是太感人了，这么邪恶的打压，法轮功学员都不放弃信仰，太了不起了，共产党太邪恶了，还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贩卖，这么多年了，人们都不知道真相，多可怜呐！ 我也是被共产党骗了这么多年才明白，所以我也要告知天下，把共产党做的那些恶事走到哪儿就讲到哪儿，广传真相。我在微信上说中共就给我封号，我就再申请，然后还说我家小区的邻居就有一名法轮功学员，这些年多次被抓。我就想不明白，这么好的人为什么总遭迫害呢？为什么不让说？一开始我还不理解，看了真相，这回我彻底明白了，中共不让说实话，说真话，他们做的恶事是见不得人的，怕曝光的，他们不让百姓知道。我现在能理解你们了，讲真相也挺难，我有这方面的切身体会。有的民众被中共洗脑抵触真相，我觉得这些人真可怜，也为这些人而惋惜。感谢你送给我的 U 盘，让我知道了这么多真相，不再受中共所蒙骗，太感谢你了。
下面请听人心与因果。姐夫善待大法得到福报，山东来稿。我姐夫是大山里的人，不识字，不到二十岁就当了金矿工人。他炮锤打得好，可惜就在年富力强的岁数就得了职业病，二期龟肺病，39岁就因病退休了，没法医治，在家养着吧。我们练功不长时间，就把法轮功介绍给姐姐姐夫，并告诉他们练功多么好，他们也看到我们练功受益了，都替我们很高兴。我说您俩也练吧，我给您请本转法轮。姐夫说可真好，可好也不能练呐，我每天得吸一包黑猫烟呢。他们虽然没有练功，可对法轮功很认同，我们讲的他俩都记在心里。姐夫人很善良正直，肯帮助人，和家族里的人亲戚朋友关系都很好，大家也都敬重他。他从未上过学，也就从未入过党团队，他做事很认真，从不马虎。1999年720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不久，一次他在大街上和人们闲聊，有个人说法轮功的坏话，重复电视上宣传的那些谣言，姐夫不愿听了，就大声说如果人人都像练法轮功的人那样那还好呢，你说人家练法轮功的哪里不好？没有人回答，也没有再说什么了。他们村那是个大村，并且还是在大街上，在法轮功被那样严酷的迫害情况下，谁敢为法轮功说公道话？记得当年我被恶人打伤，派出所警察送我去住院，亲戚朋友没有敢去看我的，可姐夫就敢。大法被迫害后，我们老两口去他家，他还很欢迎呢，并不歧视。练功人都知道善待法轮大法有福报，姐夫身上就有奇迹发生。姐夫今年84岁了，身体好着呢，不光是身体受益，还躲过了几次生命危险呢。这里只说两件事。姐夫很爱花，院子里常年养着几盆贵重花，他还会修剪给花造型，晚年租了块地建了个花园，面积很大，足有5亩地。他为花园垒了围墙，建了个大铁门，院内有大棚，大棚里有多种盆花，还很注重真木的造型，有的是自己嫁接的。有一年初冬，看样子要变天，乌云滚滚，需要赶快把大棚盖好。姐夫爬上2米高的围墙，就在扯塑料棚的时候，突然一阵西北风把盖棚的大塑料掀了起来，他从墙上跟着摔了下来，这可把他儿子吓得够呛，赶快过来要扶他，可他自己爬了起来，哪儿也没摔着，他是在那张大塑料上飘着落地的，好险呐。过后他告诉我这件事，我说这是你给法轮大法说公道话，神佛保护了你。他笑了。还有一次要命的事情，姐夫喜欢喝茶，那天他习惯地用砖把水壶支好烧水，真是人生无常，不料在烧柴里面有个雷管，烧着烧着轰的一声，雷管轰爆炸了，人们听见这么大的响声，出事了，赶紧跑过来看，一看姐夫没有事，哪儿也没有伤着，只把水壶炸碎了， 可把人们吓得够呛，都说你命真大。有人说一个雷管有500斤的力量，多可怕，他居然啥事没有，这事很快传开了。姐夫80岁那年过生日，亲戚本家来不少人给他祝寿，去饭店热闹了一中午。那天100人的宴席很热闹，整个大厅10几桌，客人都穿着新服装，笑声不断。他满脸笑容，白小褂扎在裤子里，那个精神劲儿，还真看不出他是39岁就得龟肺病退休的老病号。和我同桌的一个客人笑着对我说，德高望重啊。认同法轮功的人都是品质好的人，道德高尚的人。龟肺病不好治，没有特效药，从39岁得龟肺到现在，这是45年，还干活，没闲着，也未去医院，抽烟还那么厉害，这难道不是奇迹吗？是神佛在保佑。
同学说法轮大法救活了他。辽西来稿：中共病毒，武汉肺炎瘟疫蔓延，侵入辽西。面对疫情，我准备去给一个要好的同学讲真相。为避免吃闭门羹，首先通电话，告诉他星期二去他家。可是他等不及了，来电话非叫我星期一就去，因为他丈夫外出不在家，我只能奉命前往。我来到他家时，有一个大姐在他家，大姐也是镇政府官员的家属。我给他俩讲真相，促三退。他说自己什么也没入过。我们三人聊了一会儿，同学对我说，2个月前正是封道那阶段，我发烧、咳嗽、胸闷、呼吸困难，非常难受，我一直挺着，谁也没告诉，不敢去医院，如果去医院肯定给我隔离。过几天，一天晚上我在被窝里发烧，咳嗽得很厉害，上不来气，几乎就要断气，我觉得自己不行了。这时我想起了法轮大法能救我，我就开始心里默念，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好，我就念了2遍，我的气就上来了，我就好了，第二天不烧了，咳嗽也好了，胸也不闷了，就彻底好了，大法救活了我。同学又说，我的病好后，我真想告诉你，一直想去找你，一个是疫情，一个是我不会骑电动车，就拖到现在。我真为他明白真相，得到大法护佑而高兴。那位大姐听后深有感触地说，真是信神有神在。我给他俩每人一张上面写有避过瘟疫有秘诀的9字真言护身符，他俩都高兴地接了过去。
迫害法轮功，湖北钟祥市恶报实例。湖北来稿：1999年7月，中共恶手江泽民一意孤行，悍然发动对法轮功修炼群体的迫害，动用全国媒体、党系统、军队、医疗、教育、企业、公安、劳教所、监狱等迫害善良的法轮功学员。但天理昭昭，善恶必报，其实受害最深的还是作恶者。这里列举发生在湖北钟祥市的恶报实例，不是幸灾乐祸，真诚的希望不再有人干恶事不后尘。一、龚道友，男，原钟祥市公安局副局长，在中共迫害法轮功初期很是出头卖命，叫嚣你们谁不转化我就关死谁，不多久他自己开车撞死了。二、刘金虎，男，原钟祥莫愁湖派出所所长。刘金虎多次非法抓捕、关押、毒打女法轮功学员。刘金虎已患癌症，不能工作，家住钟祥市孟湖一平小区。三、陈祥林，男，原钟祥隐中派出所副所长。迫害法轮功初期表现积极，对法轮功学员非骂即打，陈祥林得脑癌死亡。四、彭玉兰，女，曾任钟祥市纪委书记、市委副书记、市人大主任。1999年7月20日之后，钟祥新闻在诋毁法轮功的特别报道节目中，在毁坏法轮功书刊及其他物件的现场碾压工程车，在上面来回碾压，大火在熊熊燃烧， 彭玉兰亲自动手挑动大火，她遭报应，患癌症，两次手术，四处求医，前后几年饱受折磨，于2018年初新年前夕亡故。五，唐文斌，男，原钟祥棉纺厂警察，经常在法轮功学员家外监视蹲坑，不听法轮功学员的善意劝说，一个感冒要了他的命。六，周松青，涉嫌腐败已被查办，在2001年至2016年8月，周曾任钟祥市、荆门市、孝感市重要领导职务，包括党政一二把手、市委党校校长、政法委书记等。七，陈秀生，男，钟祥市文集镇人，原钟祥市市委副书记。2019年6月遭恶报患肺癌死亡，当年在钟祥新闻诋毁法轮功的特别报道节目中，在毁坏法轮功书刊及其他物件的现场，陈秀生、彭玉兰二人亲自动手挑动大火，这个焚烧的特写镜头永远定格在他们的人生之中。八，张老汉，原在钟祥市东街电影院处理发，他接受电视欺骗宣传，仇视大法，发现大法弟子发的真相资料就举报，没想到第二天就无法开门，中风偏瘫。九，陈龙，协警，陈龙等人发现大法弟子在发真相资料，别人不举报，陈龙却举报，十天后就现世现报，因吸毒被关进了钟祥市拘留所。十，朱光祥，男，1962年生，曾长期担任钟祥市陈吉小学副校长职务，分管教学及政教，法轮功学员曾多次讲真相给机会，陈光祥一意孤行，为捞取向上爬的资本，不惜以毁坏青少年的人生为代价，在学校内持久地办大型强暴，恶毒攻击法轮功，集体场合更是大肆污蔑诋毁法轮功。学生说，他弄不弄就发不信邪教的表要我们填，我们什么都不知道，还不是他说了算。苍天有眼，他患上白血病，受尽折磨，整整两年才离世。
下面请听时事评论，古籍中关于瘟神的传说，作者肖辉。在中华传统文化中，有着对于各种各样的神明，如河神、山神、雷神、土地神等等的敬仰。神明们掌管天地间万事万物，他们的故事不仅世世代代在民间流传，而且许多有缘之人都曾经在梦中或者一些特定的情况下见识了神灵的存在。中国民间关于瘟神的记载始于隋朝。据《三教源流搜神大全》记述，隋文帝开皇六月，有五个力士出现在空中，距离地面约有三五丈，身披五种颜色的长袍，手中各执一物，一人手执勺子和罐子，一人手执皮带和剑，一人手执扇子，一人手执锤子，一人手执火壶。隋文帝即问太史公张居仁，此为何神，主何灾福？张居仁答曰，此为五方力士，在天为五鬼，在地为五瘟，春瘟张元伯，夏瘟刘元达，秋瘟赵公明，冬瘟钟仁贵，总瘟中瘟史文业，现天降灾疾，无法逃避。这一年隋朝果然出现大瘟疫，遭瘟病死去的人很多，于是隋文帝修正自己的错误，并修建祠堂奉祀五瘟神，唐朝则承袭了隋朝祀奉五瘟神。唐宋时期，世人认为五瘟神是奉天地之命到人间传播瘟疫的。还有宋朝浙江缙云人，同知枢密院士管诗人在读书时也遇到过行疫使者，也就是瘟神。他们告诉管诗人将在新年的第一天于人间散布瘟疫，不过管诗人的家人不会染疫，还讲了原因， 因为管事人家三代人都行善积德，且看见别人做恶劣的事就制止，看见别人有善良的举动就赞扬，所以不会受到瘟疫的侵扰。总之，瘟神对中国人来说并不陌生。中国神话小说《封神演义》中也曾提到，姜子牙奉元始天尊敕命，封吕岳为瘟神，命他率领瘟部六位正神，凡有实证，任尔施行。实证就是感受四时不正之气而产生的病症。信神的人都知道，人间的瘟疫本质上都是由神根据人间善恶来安排的因果报应。正因为认识到瘟神是根据人间的善恶散布疫情，所以才会有瘟疫有眼的说法。人们还认识到，在人类道德堕落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上天就会降下灾祸，以警示人类止步，不要继续下滑。在硕果仅存的异灾记载中，心存善念、道德高尚之人的安然无恙，丧失良心、德行败坏之人受到相应的惩罚。正如古人所说，为善者天报之以福，为非者天报之以殃。本期明慧网大陆消息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